你知道，当我们坐下来啊，就是看一部讲述非洲大草原的自然纪录片时，大脑里总有一种理所当然的预设。屏幕上出现狮子猎杀羚羊，或者风暴摧毁森林，我们会耸耸肩说：“嗯，就是自然规律，物竞天择嘛。
对，因为在咱们的认知框架里，怎么说呢？就是存在即合理，我们会自动给眼前看到的这些现象贴上自然的标签。
”没错，我们会觉得世界从一开始被设定的时候，就是按照这套残酷但平衡的法则在运转的，它就像是一个既定的出厂设置。
确实是这样，但是当你翻开咱们今天要深度解析的这份核心文件，也就是 Robert Van Noy 教授关于旧约历史第11讲的课堂讲义时，那个关于自然的滤镜突然间就被彻底击碎了。
哇，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是在读一段古老的文本，更是在挑战我们对现实世界最基本的认知，对吧？欢迎大家加入这趟寻找顿悟时刻的旅程。我们今天要把这份聚焦创世纪第三章，也就是人类堕落事件的讲义，放在放大镜下好好看看。
因为 Van Noy 教授在讲义里提出了一个极其震撼，但又经常被现代人忽略的观点。他指出，我们今天在这个宇宙中看到的罪恶，还有痛苦，甚至死亡，其实是极其不自然且反常的。
坦白说，这个说法真的非常反直觉。你想想，自私啊、冲突啊、生老病死这些东西，在咱们生活里简直太常见了，甚至可以说是常态啊，怎么会是不自然的呢？
你觉得反直觉太正常了，就好比，你一出生就被戴上了一副红色的眼镜，然后别人告诉你世界其实不是红色的，你肯定觉得荒谬啊。
因为我们没见过没有罪的世界，所以就习以为常了。
没错，但文件告诉我们，这种反常的入侵，它本不属于这个被创造的世界。正是这种反常，导致了人与上帝、与自我、与他人，甚至与自然的全面疏离。
好的，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的核心任务了。我们要解开一个终极谜团，就是为什么一个原本奇妙美丽的宇宙，会沦落到今天这副交织着苦难的模样？既然世界原本美妙，那到底是什么打破了这种状态？
这就要说到讲义里详细提到的伊甸园里那场著名的测试了。
好，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测试。让我一直觉得，或者说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理解的是，吃一个果子，哪怕那是全世界最稀有、最珍贵的苹果，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宇宙级后果？就因为管不住嘴吗？
如果你仅仅把这看作是一次饮食违规，那确实会觉得不可思议，甚至觉得惩罚太严苛了。
对啊，感觉完全不成比例嘛。
所以文件在这里引入了神学家 Herman Bavinck 在《我们合理的信仰》里的深刻见解。他指出，这个不可吃果子的命令在神学上被称为适用性命令。最核心的一点是，这个命令的内容实际上是任意的。
等等，任意的？你的意思是说，那棵树上的果子本身并没有什么致命毒素，吃了也不会产生什么魔法突变？
完全没有，果子就是普通的果子。亚当和夏娃其实他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这棵树的果子偏偏不能吃。
就是说没有任何科学或者健康上的理由。
没错，他们被要求遵守这个命令，不是因为他们觉得，哦，这果子有毒，为了保命我不能吃。如果是那样，他们顺服的其实是自己的理性和求生本能。
啊，我有点明白了，这就好比在现代职场中，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，怎么说呢，服从性测试。
哦，这个比喻很有意思，具体说说看。
就像你的老板突然给你布置了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任务，比如让你把一堆文件从左边的桌子搬到右边，明天再原封不动地搬回去。
哈哈，这种事儿还真不少见。
对吧？这个任务本身没有任何创造价值的地方。老板这么做不是因为任务有价值，而是为了测试你是否愿意仅仅因为他是老板，规则是他定的，就去执行。
这个职场的比喻非常精准，这里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点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命令必须是任意的。
也就是说，他们唯一的顺从理由应当且仅应当是上帝的绝对权威。
没错，当他们吃下果子时，果子本身是次要的，真正发生的是一场重大的权力篡夺。他们决定自立为王，自己去决定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
哇，所以这根本不是关于一颗苹果的法庭判决，而是一场人类单方面宣布的主权独立宣言。
总结得非常到位。
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了， 如果这是一场关于权威的内心抉择，人类通常需要外部的一点推理才会去打破现状的。谁在外部推了这第一把？
这就引出了故事里的第三方，也就是那条蛇。
哎，这里才是真正有趣但且最让人头疼的地方。现在人看到一条会跟人搭讪的蛇，很容易嗤之以鼻的。这听起来太像睡前童话了。
这确实是个障碍，所以文献中引入了 John Gibson 的观点。他认为这其实是一种抛物线式的，或者说预言式的手法。
预言式，就像伊索寓言里东儒代表人类的某种性格。
对的，为了佐证 Gibson 的观点，文献里特别分享了一个非常幽默的中世纪犹太寓言，讲的是一只精通塔乌德，也就是犹太经典的狐狸的故事。
狐狸精通经典，这设定有点意思。
是啊，这只狐狸想骗树上的乌鸦下来吃掉，但乌鸦很聪明，就是不上当。
那狐狸肯定要使出它的狡猾手段了。
没错，狐狸就在树下喊，哎呀，你不知道弥赛亚已经降临了吗？动物之间不再有争斗了。
哈哈，这狐狸还挺懂时事。
狐狸还引经据典呢，他引用以赛亚书说，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，所以他让乌鸦下来说咱们和平相处，拥抱一下。
听起来真是无懈可击啊，结果呢？
结果就在这时候，远处传来了猎犬的叫声，狐狸一听吓得浑身发抖，拔腿就想跑。
乌鸦肯定要嘲笑他了。
是的，乌鸦在树上嘲笑说，你不是精通经典吗？你怕什么？狐狸一边逃跑一边喊，我知道以赛亚说了什么，但问绝是那些狗不知道啊。
哈哈哈，狗没读过经典，这太绝了。所以 Gibson 的意思是，古代希伯来人听蛇出场的故事就像听这个狐狸预言一样，只是为了说明人性的轻信或狡猾。
对， Gibson 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我必须得代表我们的听众提出一个强烈的质疑了。如果这只是个学学童话，大家只是笑着听听，那我们还能把它当作真实发生的历史吗？这难道不会摧毁整个文本的历史根基吗？
你这个问题非常敏锐。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其他文献和圣经的其他部分，如果将这与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，事情就绝对没那么简单了。
哦，其他作者怎么看？
新约的作者们完全是把它当历史实事来对待的。比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:3提到蛇用诡计欺骗了夏娃。
所以保罗觉得这是真实啊？
对，在提摩太前书2:13也提到了夏娃被欺骗。专家 John Murray 的分析更进一步，他指出蛇展现出的智力至少与人类相当，甚至可能高于人类。
等一下，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？难道这只是一条碰巧智商极高的变异蛇吗？或者只是撒旦穿了件蛇皮皮袍来演戏？
我们来看文献中不同文本的串联就很清楚了。在约翰福音8:44称撒旦是谎言之父。
嗯，谎言的源头。
罗马书16:20预言上帝将把撒旦践踏在脚下。这其实呼应了创世纪里对蛇的诅咒。而到了启示录20:2更是直接将古蛇与魔鬼撒旦画了等号。
哇，这就全串起来了。所以并不是蛇成精了。
结论就是，这就像民数记中上帝借用巴兰的驴说话一样，是撒旦利用了蛇作为诱惑的工具。
好的，我能理解这种利用的逻辑，但这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。
什么问题？
如果只是撒旦利用了蛇，那为什么创世纪要如此具体地描述这只动物，甚至对它的身体形态下达了物理上的诅咒，说它必用篦子行走，终生吃土？
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文本确实把蛇与田野里的走兽并列。
对啊，这意味着在这场事件发生之前，蛇可能根本不是在地上爬行的嘛，而吃土更像是一种隐喻，描绘它极其卑微的状态。
完全正确。我们要解析文献中最关键的希伯来语单词 aram， 很多地方翻译成狡猾或谨慎。
这个词有什么特别的吗？
这个词在箴言12:16中被用来形容掩盖羞辱的通达人，是个褒义词，但在哥林多后书中则偏向狡猾。它是一把双刃剑，
也就是说它原本代表着一种极高的心智能力。
是的，在古代近东，内在的智慧和外在的形态是相关的。无论取哪个意思，这条蛇在未堕落前，在所有动物中绝对是极其出众，甚至可能令人惊叹的存在。
哇，
我终于明白了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夏娃但对一条会说话的蛇来搭讪时，并没有显得惊慌失措，因为他面对的根本不是今天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爬行动物。
没错，是一个形态高贵的存在，诅咒让他经历了物理形态的巨变，跌落到了泥土里。
这太震撼了，今天我们的干货真的很多，从一个测试服从性的任意命令，到中世纪狐狸与乌鸦的幽默预言，
然后又跨越多个文本，看到了幕后的黑暗智慧，最后还通过希伯来语词汇揭示了动物形态的巨变。
是的，这也提醒了我们大家，在面对信息爆炸和看似荒诞的神话元素时，批判性思维有多么重要。
确实如此，不要轻易用这只是童话来打发它，这里面蕴含着对人性和世界现实最深刻的佛学剖析。
没错，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我想给大家留下一个延展性的悬念，让大家自己去咀嚼。
很好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
既然文献指出，那场堕落不仅改变了人心，甚至在物理上重塑了蛇这种动物的形态，那么当我们今天走进大自然，面对那些让我们感到恐惧、充满攻击性的野生动物时，大家想一想，我们所看到的所谓的自然法则，到底有多少其实是那场古老的、反常的堕落世界所留下的扭曲的残影呢？
也许我们习以为常的自然，恰恰是最大的不自然。
没错，带着这个新视角去重新观察你周围的世界吧。我们的深度探索，下次见。